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9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日本民意上演了一场火山喷发，上演了一场历史级的狂胜。那有朋友说了，大康你说那285你也没猜对呀，您告诉我谁猜对了，哪家媒体哪家预测猜到了这样的一种结局。我印象啊，就咱们的观众朋友里边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要300亿以上，在这儿真的是佩服啊。我估计这朋友应该就在日本，他能够真切的体会到那种热情啊，历史性的狂胜。另外现在这股市就疯了，刚才涨了将近3000点，一下涨了5%多，现在稍微冷静一点，那也在一个历史性的高位啊，现在早就57000了，我看现在是不是下来点了，我看看啊，现在是56000多了，现在涨了2450啊，刚才是涨了57000多啊，那都疯了。另外给大家快速总结有6大圣因，当然很多人认为这里边主要是中国的神助攻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如果要排一开始，因为有了中国的这件事儿，才有了这次的大选，但你要说最终老百姓在投票的那一刻脑子里记着的是这件事儿吗？我看到未必啊。所以说这里边是6大原因之一，还有一些别的原因。那人们讲这下得了，这下整个都自己都2/3了，加上维新会这就不得了了。那修宪吧，给大家总结，修宪路漫漫，可以讲在高市这4年这个任期修宪应该是不可能的啊，可以这么讲了。如果再有下一个任期，如果能保持人气长衰长盛不衰，那有可能在第二个任期，但眼下看路是非常漫长的。那今天呢，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最近川普和白宫他们都有一个说法，说美国呢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呢美国有基督教教派，福音教派各方面都是支持川普的，他们一直试图把基督教和美国目前的政策各方面捆绑在一起。但是今天呢说说我的观点啊，从我中学时候念书我就知道美国不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那它是以什么立国的呢？简单说说啊。最后呢说英国有一家研究所，他搞了一个研究，说到现在的绿色能源，那川普那边讲他认为这是一场世纪骗局。他把现在的风能太阳能在美国能搞的要上马的项目的全给废了，他现在砍了将近300亿美元的项目。这是这边啊，我一直开玩笑管这边叫土鳖。那那边呢，习近平他们这儿好家伙，把太阳能把这绿色能源搞得简直是啊，这繁花锦簇一般，大干快上。这边呢又上演了一场豪赌，这俩神经病啊。所以说呢这绿色能源一会儿给大家讲讲现在都到什么地步了。节目开始，我们今天先说日本大选，先说结果。我知道呢有很多人，很多大台到现在都睡觉了，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啊，很多人的那个数字停留在自民党316。但是我看到的共同社公布的所谓的最终结果，最终数据，这是共同社，是老社呀，是315。那他这个执政联盟到现在有多少呢？他是315，自民党呢涨了，原来是198席，到现在涨了，我一时半会儿算不过账来了，117，应该是有这么多，大胜啊。维新会呢，原来34，这次涨了2席，原本说这次可能要掉几席，受高市的冲击嘛，可能会自己冲击自己，没想到人家还涨2席啊。然后还有一个无党派的独立席位的3席，这也是自民党的党友，在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有这3席啊。这三个人很厉害，这三个人 啊，也都幸存了下来。那到现在执政联盟现在有多少？354，想都不敢想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那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这个中道联盟，从原来的167，现在还剩49席，这败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看呢，是共产党原来8席，现在还剩4席，参政党就专门说移民的，说这帮人挺猛的，原来他们有2席，现在他们有15席，这帮人很厉害啊！别的就太小了，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现在我这儿得到的最终数据是315。刚才讲了，这不光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远远比我所估计的要多得多。应该说这是一个出乎所有民调、所有媒体机构预测的一个历史级别的狂胜。我相信甚至连自民党他们自己，连高市本人，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旋风竟然形成了一场龙卷风。自民党自创党以来，上一次高潮是小泉纯一郎2005年拿下的296，后来安倍搞下过一次291，233就过半，当时是很猛的，也没有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当时是加上那个公民党过半啊，但现在过2/3，到现在历史性的攻下315，独立闯过2/3，68%的议席，以这么高的比例拿下了众议院，这可是非常震撼的，这是自民党创党以来没见过的。另外刚才说执政联盟，如果算上党友维新会351，这已经占了议会总数的 75.5% 了，已经是3/4了，那加上那三个独立的呢，那还不止这个数呢，也创下了日本民主历史的一个记录，他们成为了绝对执政的主导力量。所以说这次呢是历史级别的一场狂胜。有人说空前，这是肯定的了，是不是这事儿就绝后了？我觉得是。到这么一个地步，一个党自己独立过2/3，我认为正常情况下就这一回了啊，我认为这不容易。那说是这股票疯了，现在刚才下了点，现在又跑回来了。现在是今天是56,824，涨了2600，现在是涨了 4.72%， 有这么涨的吗？这等于是市场给高市早苗他们胜选给予了热烈的掌声，给予了巨大的一个喝彩啊！这个所以说得到了市场广泛的承认，股市一下就疯了。说一点小的碎片，那形成了这次席卷，自民党在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在内的30个都县取得了小选区的全胜。席卷，那这次的投票率怎么样啊？原来不是说大概能上7，后来这雪下太大了，因为有40%的投票站大概要在下午4点就关门了。因为他那儿下午4点就黑了，就不安全了，就危险了。因为最近这雪下的有点出圈，很多房塌了，死了好几个人，伤了上百人，这次是雪灾。那在这种情况下大选，原来说70%投票率，后来降到60%，后来大家都非常的忧心了。最终的投票率是 56.24%， 比上次24年的投票率涨了2%。说到之前这 56.24， 2024年是 53.85， 2021 55.93， 再往前是53点几、52点几，那个就比较低了。所以说你别看啊，他投出个56点几，已经是这10多年最高的一次了，而且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是不得了的啊，投票率还可以，上午不行， 后来都着急了。那时候我看 Twitter， 昨天做完节目我就看，好，全是催票的，投票率不行啊，比去年差好几个点啊，现在不行，天还亮着呢，大家还得出门啊。或在 Twitter 脸书那个 Line 上边全疯了，大家都在拼命的催票，最后投出个56点多，还可以了。那说到下一个碎片，高市自己呢，他是奈良的吧，第二选区应该是，他自己的得票率是 85% 点几。当然到现在所有的盘子我没有看到，但这 85 点几有几个日本媒体就判断这就是全日本最高了。85点几啊。小泉呢得了 77 点九，也不得了啊，这也是相当高的一个记录了。那这里边的焦点就是立宪民主党的那位冈田克也。这人怎么有名呢？首先他是日本政坛的一个老炮，此前在这个选区连续十连霸，你看这两三年一选或者怎么着，霸了二三十年，就这么个人。为什么盯着他呢？整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件事就是他逼出来的。当时他在众议院质询的时候就逼迫高市早苗，你必须得回答。最后高市早苗就说出了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了后边这一系列的重大的风波。哎，他就逼你说出这句，一下炸了吧，然后这帮人啊，包括 一大批亲共的政客，哎，抱着肩膀就等准备看你的笑话，看你的热闹了。当时他们认为高市早苗大概是日本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个首相，当时他们是这么设计的。结果没想到他这次自己在十连霸的选区里他自己落选了，就这么一老炮啊落选了。那还有一位老炮呢，谁呢？石破茂。那当然他们无悬念高票当选了，但是他在选前一直说风凉话。这个人设实际上原来在安倍执政的时候他就一直是啊说怪话，说那个风凉话的那么一个角色。那这次也一样，他对这次高市早苗豪赌这次大选他一直不以为然。特别是高市这个新的选战打法，那就用这种自媒体啊，用这种平台在这造势，这是真正的选举吗？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干嘛呢？这不是一场秀吗？他一直在这念念叨叨，结果他选完了以后他自己绷着个脸，然后又提出来了，他说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获得了这么多的议席。他一点都不高兴。结果下边那帖子留言是海量的，主流是首先你先想想为什么你失去了那么多议席，对吧？2024年是你主导的这大选，当时怎么还剩190多呀？你先想想那个。这老石破啊就这么个人。来吧，说说这六大圣因，我给总结了一下。当然首先第一个还是说啊，很多人认为就是中国习近平神助攻，我认为这个不然。说到第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我认为如果是100分的话，占50到60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市早苗个人的魅力和个人的人望，就是这个人。现在看无论是这个人的理念、出色的表达、顽强的斗志，在国际社会长袖善舞、灵活的外交手腕，以及他对国家对民众强烈的情感，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让他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头号明星，让所有的明星艺人都退避三舍，都比不了他。你告诉我这是随随便便能做到的吗？同样就这些话啊，积极的财政政策，然后呢国家安全，然后国内治理啊，清理外非法移民等等，你换一个政客说同样的话，你看能不能造成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所以说毫无疑问，最大的因素形成这次历史性的大胜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人啊。之前我们对这个人已经说太多了，今天咱们就不夸了啊。我不是苗粉啊，这一点呢咱们到此为止啊，咱们有所节制啊，这个人是第一位的。第二个是中国因素，你让我排啊。 那中国因素呢，因为没有习近平就没有这件事儿。说到大背景，作为骄傲的日本民族，从当初对中国是从上往下呀，是扶贫呐，是援助啊，等到后来逐步的被中国赶超，甚至近年来一直被中国压制，可以讲作为日本人很多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甚至是很压抑，甚至是很愤懑的，加上平时啊那些移民啊等等这些问题吧，弄得很多日本人心里是很不痛快的。结果这次呢，借着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句话一下引爆了所有的矛盾，结果这时候日本终于出来了一个敢对中国挺直腰杆说不的一个政治人物。原来安倍都没这么直截了当，态度也很坚定，但没像这个直接，我不道歉，我不收回，一遍一遍的讲，就这么横。哦，这个一下击中了日本人。说到整个这件事儿啊，从那个领事说要砍什么肮脏的头，到什么一人禁演，大家还记着滨崎步吗？啊，禁旅游，一直上升到最终的稀土。整个这一系列的表演，包括那个插兜啊，大家还都记得吧？习近平为高市成功登顶做出了一系列的神助攻。没有这轮风波，没有这个事件的话，那我们都能想象高市到现在可能还只是一个跛脚的弱势首相，就不会有这次大选的。而现在这个人一下趁势而起，反而成为了未来强大日本的一个历史机遇。说到这一点，这也是日本的命。就如果没有这件事儿的话，到现在他还在那对付着呢，因为他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那么强劲的一个龙卷风，可能就那么昏呗，没法干的。两个少数政府，你看众议院少数，参议院少数，你说他怎么弄啊？只能联合党友，联合盟友，还得看盟友的脸色，那个活没法干，什么改革什么都做不到。哎，结果没想到前赶后凑出来了这么一个历史的重大机遇。那说到中国因素，下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人出来了，中国如何面对呢？会发电祝贺吗？会改善关系吗？还是进一步敌对，进一步恶化？那下一步会怎么着呢？这个现在不好说啊，这也是不好说啊。那这是第二个中国因素，第二个圣因，第三当然是美国因素了。说到美国对日本社会，我们讲过，无论在民众的心理上还是整个的日本社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那句话就是美国是日本的靠山，这是日本国民中的一个共识。这一点说来啊，比台湾强，在日本这一点人家是有共识的。和欧洲人相比呢，日本人对川普的恶感，据我和朋友的了解，好像并不是特别强烈。反而呢，由于川普和之前的安倍和现在的高市的关系，哎，格外的高看一眼，个人关系特别的融洽，让日本人呢，当然这不是冲着高市，这是冲着这国家呀，让日本人对川普的印象还是比较正面的，哎，这跟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结果这次川普在选前的权力的背书，给了日本人一个强烈的信号，美国是日本坚定的靠山，这一点人们是乐见的，这个作用毫无疑问是非常大的。当然选后川普在没开完票的时候已经确定过半了，那时候还没冲300，那个票还没开完的时候他就发文祝贺了，称赞高市是智慧强势的首相，3月19号啊迎接你访问美国。然后高市呢也反应快，立刻回复感谢川普总统的温暖的话语，说美日同盟具有无限的潜力，这个回合反应非常之快啊。所以说美国因素这是有了，这是说的大的宏观。咱们说一些具体的呢，第四个因素胜选，最后产生这么个历史性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天助高市。 本来是一个负面因素，漫天的大雪，对高氏的这场政治豪赌本来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人们都担心冲击投票率啊。哎，但是没想到被这场大雪阻碍投票的是那些行动不便的、立场保守的日本的老年群体，把他们给影响了。这么大的雪，在出门可能会有危险、可能会摔倒的情况下，那这些人就不能出来了，只能待在家里，这确实是不安全啊。那对日本的中青年选民来讲，这帮人本来就狂热的追高氏、支持他啊，这帮人那点血都无所谓啊，最后就形成了一次碾压。今天上午和一个朋友还简单聊两句，他说日本政治以前确实被称为是老年人的政治，年轻人呢也试图改变，但是呢毕竟啊这个感兴趣的人不多，改变也无望，所以大家呢一看也不去投票，投票率一直都是20%几啊什么的，投票率一直很低，反而是投票率特别高的老年人最终决定了日本政治，造成了今天政坛的暮气沉沉、保守、小心翼翼、害怕改变，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嘿，结果这场大雪把人们担心的这个消极因素，它间接变成了一个助选的因素，他把这帮老头老太太给挡在家里了，你这个要命不要命，最后呢立宪民主党咱们那帮干着急，天时地利人和，你说是不是日本的命，是不是这高氏早苗的命，他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很有意思。下一个因素呢，这是我总结的，这次呢给我的感触也特别深，那就是社交媒体的因素。这次高氏选战的这种新打法、现代化打法，应该被很多国家的政治人物借鉴，大量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然后拍下高氏早苗演讲的一个一个的片段，然后他们知道那个点在哪儿，他们把那个点切下来啊，那高氏热泪盈眶了，后边那保镖也跟着特感动等等，然后呢救护车来了，不能喊喇叭了，最后只能捂着嘴跟大家喊，把那些东西都给精彩的切了下来，做成无数的碎片，大量的传播和转发，里边的内容之多、传播之广，形成最后的效果和力量，那是巨大的。哦，他这个他是下了大功夫的。特别是就是昨天啊，我做完节目以后吃完饭，我就等着看这结果嘛。嚯，这是推特脸书上就来了啊，说呢现在的投票率不行啊，截止到上午10点完了，这投票率坏了，一直到下午1点不行了，然后到下午3点4点还都不行，就催着大家去投票，人家也没有说在支持谁，就是呼吁大家去投票。没说，当时我就一看全是日文，我这手机上这推特上我也不知道都怎么了，全推荐的是这个，大家都在疯狂的去催票，非常夸张。没说，当时那感觉我都想去了，就到那么一个地步，你就能知道人家对这些社交平台和自媒体的掌控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个太厉害了，这背后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作为一个这方面社交媒体非常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你包括我们纽澳、加拿大、英国，这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是这个呀，谁没事还看电视啊，我们这儿也有6点档那国家新闻，谁还看那个呀，相当于新闻联播那玩意儿。所以说驾驭平台和媒体绝对比花大钱在传统媒体上，花几千万几百万在那儿砸那个，绝对比那个厉害得多。他这次因为时间也来不及，他就是由这帮自媒体切了那么多小碎片，啪这么一放，太精彩太震撼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这种新式打法啊，赖清德呀等等这些人啊，大家应该认真的学习，这个是这次成功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做法。另外呢，刚才说到这里边说了什么了，这里边有高氏魅力啊，中国因素、美国因素啊，咱们说了这几个了，后边我认为这里边这个因素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跟日本朋友聊完的结果啊。 大家特别是中青年人，大家普遍想换个活法。我看今天呢，有一位香港媒体是这么说的，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关心政治了？肯定是生活太困难了。日本人平时不关心政治，那肯定是生活难啊，困难了。那这次怎么打动他们了？那高氏的这四大块啊，应该说呢，给暮气沉沉的日本带来了强大的信心。一个是他积极的财政政策，原来大家就是因为有90年代那次的大泡沫破裂，大家不敢借债啊，这动不动就还钱，都小心翼翼啊，唯恐呢上杠杆，唯恐这怎么投资都害怕。结果拥有那么巨大资本的日本，结果在世界上现在说到高科技，说到什么，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不敢干。人又聪明，他们的教育水平又高，可是就是因为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怕重蹈历史覆辙啊，都不敢干。所以说这次呢，高氏给大家讲，我们还是得干，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刺激增长。他给了17个新的发展方向，什么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17个战略产业，这给年轻人是巨大的刺激。因为日本的社会分工已经早分配完了，原来跟大家讲过，你说在日本投资个啥，没戏了，我开一超市，对不起，你很难生存，因为都弄完了，那我在那儿我搞点什么新的别的，没戏了，人家全弄完了。所以说日本的年轻人自己也没有上升的空间，整个从大公司大企业一个一个全给掌握了，现在17个新的战略产业，这个就厉害了，官民一块投资，我们要夺回全球的制造业技术领先的地位，这个雄心啊打动了很多人。第二呢，国家安全，你现在甭说中国和俄罗斯了，连朝鲜动不动都往日本那儿来两颗导弹，没事弄两下，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这次啊，斩钉截铁 GDP 2% 3%， 这次是甭含糊啊，这次一定要干。另外呢，对华说 no， 要敢于说 no， 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他这个强硬的态度在以前啊，像什么识破爱等等不行，到现在为止，这是 G7 集团里边唯一的一个没有任何访问中国计划的领导人，他就这么强悍啊。另外呢，国内治理，这也挠到了很多日本人的痒处，传统价值观，说到人口和移民，对待外国这些移民，飘来飘去的移民，甚至是劳工的管制的这种态度啊，特别是外国人到日本来买房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一定要严管。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日本人很多人是鼓掌称快的。换个活法，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了。如果你要说有四，你比如说刚才我给总结了六个，就刚才说的这个原因要排在前三前四的，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他给了他们这个六个原因啊，这很厉害。来说说选后，那选后怎么办呢？那你这场热闹完了，后边呢，那王子和公主，这他们大家捧出这么个白雪公主来，送给他一个巨大的童话，缔造了一个神话，那完了呢？后来呢？先说第一点，差不多到下午了，高氏就到了总部，那大板子也都挂上，准备往上边钉小红花了。然后你看到高氏早苗始终表情凝重，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巨大的胜利啊，这个扑面而来。我看他是有点被结果给震惊了，我看他当时的表情，感觉到了责任压力是巨大的，老百姓这么看得起你，有点吓着他了。这以后怎么干啊？怎么回报啊？我得做成什么样才能对得起这些人啊？顶着大雪投出了这么一个票来，你怎么能对得起人家？所以说这个压力啊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看看那些画面啊，应该能感觉到。 当然第二个呢，说到以后啊，出现了这么一次狂胜，那捧出这么一个明星来，那马上很多人就讲，这会不会是日本的一个女川普啊？日本会不会变成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在这儿呢，我可以以我的观察，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日本不会变成现在的美国，它也不会变成现在的川普。说我的观察啊，首先呢，作为高市早苗的理念，它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孤立主义啊，排外孤立，移民是欢迎的呀，但你得守规矩啊，你不能胡来啊啊！你是应着这个名义来的，最后你根本不干这事儿，你干别的，那还行了，对吧？所以说呢，他那另外呢，你不尊重日本的传统文化，你竟让我们听你的，那不成。所以说这儿没有什么日本优先，也没有什么排外孤立，更没有什么几大业2025规划，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另外你看高市支持他的这些人也不是现在美国马格尔党的那帮人，马格尔党的那帮人，美国的这一半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他们的人品修养教养如何，我们都见识到了。但是现在看追高市早苗，看着在那个东京街头最后一天，那成千上万的人，满街筒子的人，有人那记者拿着手机啪就这么拍，那都是非常阳光的非常青春的那些年轻人啊。日本这次群情激愤的人和马克党那帮不能同日而语，不是那帮人。另外高市本人他也不是极右，他个人的修养和品行也不是川普那样的人，他周围的这些干部，他周围的这些智囊，像小泉啊、小野田啊，周围的这些人也不是川普周围的那些人，什么史蒂芬米勒，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说说到这个，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也大家看到的这帮人是比较正常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啊，说这帮人呢、啊、以后啊你是靠极右靠这种民粹浪潮上来的啊，最后会不会最后把日本抄美国的作业，最后把日本变成现在的美国那样，那您对现在的日本也不了解，你对现在的美国好像也不是特别了解啊，你把这两件事儿仔细研究一下，你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那下一个就是大家今天很多媒体都要随便就说这两个字，那这次三分之二了，肯定要修宪了。那您把修宪这件事儿弄清楚啊，我认为就不会轻易的说这件事儿了。说到日本修宪，那儿锁着三把锁，当时是设了非常高的门槛了。首先，第一，众议院三分之二，这个他已经破了，这把锁破了。第二个，参议院三分之二。在参议院他现在是少数，只能联合一些党友才能勉强过半，他现在在参议院连半都过不了啊！他就是现在他和维新会加起来参议员过半应该是250吧，我印象啊，他现在110几，那边是20几，好像加起来都不到啊，那我不记得不清楚了，应该是150好像是啊，他我记得不太准了啊，没有过半啊。那你要参议院也得三分之二，那参议院刚改选完，什么时候改选呢？那就是去年改选的三年以后，也就是在2028年的夏季左右才进行的。这个不能像解散众院随时可以选，参议院可不听你那个，你要有事儿，原来是7月份改成6月份或者改成8月份，那可以，你说提前一年那不成，这不听你首相的，你管不了这事儿。所以说参议院的改选要到2028年呢，那时候你能不能还人气长虹，保持这样的气势，在参议院也卷一个三分之二，你不一定的。所以说就现在你拿了三分之二，你在这儿搞，两年以后才能谈到参议院的事儿呢，哪那么简单。这是第二把锁啊，还有一把锁，全国公投过半，这件事儿要走全国公投的。你别看老百姓现在支持你，真要说到这件事儿啊，要改那个和平第九条，那个和平宪法里的核心条款，你改一试试。 所以说那件事安倍他们做了很多的民调，鸭子划水，搞了很多的小测试，都不敢，没辙。所以说呢，三把锁啊，众院三分之二，参院三分之二，全民公投，哪那么容易啊？为什么呢？当初人家就写的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呢？首先怕军国主义复活，第二怕政党短期操弄民粹嘛。然后说到修改宪法，必须形成全国级的共识。修宪不容易，可以这么讲，因为这儿有个2028才参议院改选，然后再开始酝酿全国公投，你必须都过才行。所以说这个任期，你想2026、2030，我可以这么讲吧，这个任期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他还这么火，就跟安倍那个势头还能冲下去的话，日本经济各方面啊一下就起来了，特别火，那第二任期有可能。但是我认为第一任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啊，咱把这事儿必须给说清楚啊，这个路还是很漫长的。那修宪也干不了，你弄个三分之二你干嘛呀？那你能干成什么呀？它的主要的重点和挑战还是在经济。过了三分之二，它就排除了参议院不过半的干扰。你在这儿，你比如说我通过了一个法案，拿到参议院，因为你没过半嘛，人家不同意，打回到众议院，结果众议院因为有三分之二，他就可以硬通过，你那个否决就不算数了。所以说到这儿为止，高市提出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大幅减税，提高国防啊，另外国内呢设什么情报局啊，另外呢打非法移民，另外管制移民等等，他都有了巨大的立法的自由，没毛病。所以说他现在要做的，他提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基本上聚焦在日本要进行全面的整理和大修。想当年日本是制造业的龙头啊，结果现在搞到今天，日本的第一产业啥？大家说汽车。第二产业是什么？旅游。完了呢，人家别的国家，你说美国最厉害的是什么？高科技嘛， AI 嘛。你说到中国人家制造业，另外说到别的国家，你看台湾什么呀，高科技嘛。韩国谁是龙头？高科技嘛。你日本的高科技呢？你原来的制造业呢？你现在的机器人对吧？你现在马上全世界叫人工的智能落地，就是落地在机器人上啊。你的机器人做的怎么样啊？那这太厉害了。所以说他这事儿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并不是川普要天天在国际上搞事情好上头条。哎，高市这个人呢还是一个比较关注内政，还是要专心治理国家的人。作为修宪呢，作为一个愿景啊，在那儿挂着。而下面重振日本，重振日本，我认为这才是他比较现实的国家目标。啊，事儿多了，所以说不光是好像一说啊，这终于可以修宪了，修完宪就有饭吃了，那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关键啊，要一定要大规模的投资，把刚才说的那17个战略产业把它打出来，这得多少人就业，这得多少机会啊！现在对这个社会已经分工完毕、死气沉沉的国家，这是多大的一个活力的注入啊！所以说不得了啊，这件事儿呢，应该说老百姓啊给予了他一个巨大的一个信任，这次不得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再次祝贺，说到今天我是真高兴。所以说一会儿晚上啊，这一会儿还得再喝一杯啊，这今天是真高兴啊，真好啊，这确实是不错。来吧，下边咱们再说另外的一个大选，简单说吧，泰国昨天也大选。哎呀，这个应该说也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原来说呢，就那个年轻的那帮孩子，上次大选的叫前进党啊，当时的那个帅哥后来被人家的使什么毛招，好像他在一个广播媒体上边有股份啊，继承了他爸一点股份，被人翻出来了，得以这个为借口把他给干掉了。 明明赢了，最后也没阻隔成功，最后那帮人啊，让这个贝东丹啊，他信他们家给劫持了。那这次呢，他们城里改了个名，还这波子人嘛，就改革的这帮年轻人嘛，弄了个人民党。嚯，前一阵的民调一直很高。那第二名呢，就是卫泰党和自豪党，就现在这个阿努廷啊，他们这两个党呢，一直第二第三，互有胜负。那个党呢一直是第一，而且是差十几个百分点的高。那结果昨天这一选出来，没有想到现任总理阿努廷领导的自豪党大胜。现在看呢，500个议席里边他们拿了194，将近200，当然没过半嘛。然后呢，那个高居民调榜首的人民党116，大失所望。他信他们家那卫泰党76，现在就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这194你也不够啊，再联合一些小党，你得找那个，他这是250啊，他刚才我记混了，这个是250才能过半嘛。那他194你还得找50-60票去，最后怎么找呢？大概他们会和卫泰党进行联合，大概卫泰党76加起来260多席嘛，可能是有这种啊，有可能有这种组合了，这个咱们就不花时间了，就知道是出了这么件事儿。说到泰国那民调，那你怎么差那么多呀？民主派城市的这帮人是愿意表达的，而自豪党他们很多的票呢，基本都是在那种比较保守的人士，大家不爱说，所以说在民调的时候容易失准，这在泰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啊，这包括前一阵和柬埔寨打仗啊，因为阿努廷就是这个自豪党和军方和皇室他们是一伙的，前一阵跟柬埔寨打仗，他也刺激了一把民粹，那个余波还在。你想前一阵打柬埔寨，这有点没事找事，故意找茬，对吧？这明显是在做票，那你没辙呀，他正好是当局嘛，那你没办法啊。所以说呢，这件事现在人家赢了。说说伊朗，伊朗的机会呢还有，伊朗呢可能会出现第二波反政府抗议活动。伊朗德黑兰的大巴扎，就是那大集大市场的商户们，呼吁全国各地的店主在17号到18号举行示威游行。12月份那次全国大骚乱就是德黑兰大巴扎啊，就是大集大市场他们这帮人引发的，因为那个当时钱毛的已经实在不像话了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进货，这买卖没法干了啊。当时他们原来可是政府的支持者，原来毛泽东不是分过吗？原来那个你比如社会各个阶层，说到这帮小业主啊和那个中农啊，这帮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但平时那帮人是跟着当局的啊，原来他给社会分了几层嘛，这帮人是干这个的，跟富农什么的他们都是一帮人。哎，结果因为他们过不下去，他们闹，最后学生们各方面才参与进来的，这次他们还要闹。而且呢，你为什么挑一个17号到18号，按照穆斯林那儿好像有这么一个规矩，他们有一个40天哀悼期，人没了哀悼40天，这是文化了。1月8号1月9号上演的大屠杀，到18号19号正好40天，那人家要搞一个大型的悼念活动，这你政府还没辙，所以说这个呢可能二次上街还要再闹一次啊。当然你说是不是会闹到上次那么凶猛，上次一下干死那么多人，那些积极分子杀的已经差不太多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有那种勇气啊。那说到以色列这边呢，内塔尼亚胡感到非常的担忧，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川普呢可能放弃他早先的强硬立场，转而选择和伊朗进行一个有限的核谈判，然后就完了。所以说以色列对这一点是很不满的。这个周的周三到华盛顿到白宫啊，兴师问罪，要跟川普当面问问你到底怎么想的，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看啊，两边的整个的准备， 美国在整个地区有19个主要的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你比如它的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巴林有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另外在科威特、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多个海湾国家周边星罗棋布十几个大基地，这早就都布置好了。那最近一架一架的大运输机在那儿往那儿飞，他们在忙什么呢？主要是给那儿做防空的。因为伊朗这不是放话了吗？你要是敢动我，那你这19个基地也别要了，我就全炸。那现在它有一些防御系统，但是对伊朗这种弹道导弹拦截各方面差多了。所以说现在呢，大规模的部署萨德和爱国者，大量的爱国者导弹投到了这儿，就导致现在乌克兰小泽他们那边干着急。现在那发射器还在，没有导弹了。北约给钱了，但美国没货，干嘛呢？都往这儿砸呢。他要把所有这19个基地指挥中心形成一个全覆盖，包括呢林肯号航母，那也得管啊，他也不能让人给打了啊。在阿联酋那块也搞了一个防御系统，现在得把它给完美的覆盖上。所以说现在正在弄这个啊，万事俱备，只差决心。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长时间，准备了这么半天，临阵的时候川普你别变呢、啊、你别怂、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忙什么呢？这个大家都在这儿整。所以说呢，这老内礼拜三就要找他谈谈啊，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印度跟美国最近这不是谈整明白了吗？最后18%的关税，嚯、哦、他现在跟着美国干。印度海岸警备队在印度近海扣了3艘伊朗的油轮，说你是走私石油。这3艘船都是美国给的名单，在美国的制裁清单上的影子油轮，美国直接发给印度抓。那印度真听，原来哪有这个呀。另外路透社报道，印度为了达成和川普的协议，正在大规模的拒绝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原来川普给漏了，印度呢可能还为了这个脸面啊，怕和俄罗斯闹掰了啊，他还没有公开声明。俄罗斯外长不说吗？我们也没有收到印度的任何通知，但他实际上路透讲他正在干啊。说说英国，爱波斯坦的案子还在燃烧。首相斯塔默的幕僚长麦克斯维尼正式宣布辞职。他干嘛呢？啊，算是给斯塔默就背锅了。麦克斯维尼在辞职信公开信啊，直接讲是我建议任命曼德尔森勋爵担任驻美大使的，我跟首相建议的，所以说这件事我负全部责任，当时我是错了，损害了政党国家以及对政治本身的信任，我负全责，辞了啊。今天是挪威的一个大臣，还是个女大臣，跟爱波斯坦也有说不清楚的关系，辞了。可是到目前为止，身处漩涡中心的美国，说到政客没有辞职了，说到社会名流，除了最早哈佛大学那校长之外，再往后就没人了，然后都在那儿鬼扯。你像比尔盖茨到了澳洲接受采访，我没去过那个岛，我没在那儿啊弄人家小姑娘啊，铁嘴钢牙，没事儿，我没弄。那马斯克我没去过，最后让人证明他去过3次，都在那儿鬼扯啊。卢特尼克我2005年就和他掰了，我一看这人就不是好人，我早就和他断了，结果人发现一直到2012年你们两个人还做生意，还有密切的邮件的往来，就这么胡说八道啊。那在美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道德标准和欧洲相比就降到了这么低啊。来说两句冬奥会，那冬奥会现在干嘛呢？咱们就先说说牌子吧。挪威现在拿了两个金牌，意大利东道主拿了一个，日本拿了一金一银一铜啊，这表现还是不错的。美国拿了一块金牌了啊，谁呢？韩国现在拿了一块银牌，中国呢拿了一块铜牌 啊，加拿大也拿了一块铜牌啊。先说说牌子吧，啊，就这么点事儿了。然后这里边或这个壮观的景象，美国的速滑的那个花样滑冰女运动员叫刘什么来着？我还把那前面那名给忘了啊，小刘啊，表现不错啊。他现在他们好像代表美国团队，他们已经夺冠了还是怎么着啊？这很厉害的。结果那天差点给误了，坐着运动员村的班车往前走，堵了车了。为什么呀？万斯过车队，万斯这一过车队把全堵了，最后让的那美国运动员差点误场，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次万斯是去了14架飞机，搞了100辆安保车，就那大黑吉普，要到哪儿去？你比如说今天他要去看比赛，兴师动众呼啦啦，那人就得暂时管制交通，得让他过呀，就在那儿搞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作为首相或者是作为什么人，弄不好上班都要骑车的。现在这吕特原来的荷兰首相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原来英国首相金毛都是坐公共汽车的，卡梅伦那都是坐公共汽车，拿汉堡包拿个三明治在车上就吃早点了，都那个都好。他这儿好像大浩浩荡荡糟蹋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摆这个谱啊，所以说呢，这不是什么好，在欧洲不是什么好景象啊。另外说到呢，川普也急了，再卷一个美国的运动员叫亨特，不光是亨特了，亨特还有另外的几位美国运动员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一些话，其中呢，这个亨特赫斯他在记者会上说的话呢很有意思。他说我觉得代表现在的美国心情还挺复杂的，他说现在确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发生了很多我不怎么认同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同感。说如果这个国家符合我的道德价值观，我就觉得我此刻在代表他，仅仅如果就因为我身披国旗，那并不意味着我现在认同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不认为我现在代表这个美国。所以说今天呢，我只是想为我的朋友家人以及那些支持我的人而战。他对现在整个美国的价值观道德观整个的国家形象，他现在并不认为这个美国值得我骄傲啊，他现在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或不光他啊，好几个男孩女孩都这么说。哦，川普一下就急了啊，你竟敢说在冬奥会上不代表自己的国家，那你当初就不应该参加初选，你也不应该进国家队。所以说他认为应该把这人赶紧送回去啊，这骂了半天啊。我觉得这帮年轻人很厉害啊，我认为这帮人很厉害。说到啊，我们原来从中国出来，现在比如说我生活在新西兰，生活在澳洲啊，生活在其他的这些英联邦国家吧。我认为我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国家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好神圣的，没有什么神圣的。你要做那些为我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就可以为你啊这个流血流汗，我为你拼命都行啊，我认同你的价值。但如果你这国家我认为我不能认同，那这国家我说走就走，或者是在这儿我也不会赞美你，我也不会认同你啊。不像在中国呢，把那个牌位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都供在那个上边啊，我们要向这俩玩意儿顶礼膜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大河有水小河才满啊，这符合他们自然规律嘛。然后就是民族啊，我们自古以来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啊，我们都是什么龙的传人，我们就在那儿瞎编乱造，然后大家呢就为这两个牌子啊，国家民族顶礼膜拜，最后这帮孙子就躲在这两个牌子下边啊，实际上上供的那些东西都给了他们了，人家吃香喝辣。所以说说到对国家的这种观念，我特别赞同这几个美国年轻人的想法啊，我认为这国家现在不值得我骄傲，那我不愿意去代表他，我也没觉着披着这国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我认为说挺好的啊。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两个小考川普又全输了， 首先呢，在路易斯安那州，这是红州啊，现在的议长约翰逊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结果在众议院第60选区的补选当中，民主党人马丁内斯是一个女将，击败了共和党人戴格尔，拿下了这个席位。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赢的差距，马丁内斯呢以 63%比37%的得票率获胜，63-37%，这里边差多少？26%，大赢26%。别忘了，在上次大选，川普就在这个区是以13%获胜的。您说一下偏转了多少？原来这是红的13%，现在变成了蓝的26%。您往这加一下，将近40%的大偏转。您告诉我这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啊！发生在红州，这就是一系列的战例，现在已经有20多个翻转的战例了。那下一个，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叫利安德市，上次大选川普在这儿赢了4%，他们这儿补选选什么呢？选市长，最后民主党的汤普森 57.1% 高票当选，将近60%的票高票当选。这是个共和党的城市啊，结果选民们投出了一个压倒性的胜利。你就知道下边的民心已变，不要老看那些民调，因为民调呢，因为它调的那个群体可能是有一定的倾向性。你比如说左派民调，它调的往往都是自己左派的受众，右派人家也不看你这玩意儿，你看 CNN 的民调，那你说拉斯姆森的那些受访者，他看你的吗？他也不听你这个。所以说呢，你就看这些一个一个的在红州发生的，或者在摇摆区发生的这一次的这种一个接着一个的翻转，这个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所以说呢，现在看啊 ，Polling Market 那边的预测，他们输掉众议院在中期选举，大概现在已经是80%几了啊，已经是80%几了。现在参议院现在有点50-50的意思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来，下边再说说川普。现在那超级碗打完了没有？我都不知道谁赢了啊！这个刚才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还看了几眼啊，还正开始啊，他有一个比分的直播，看不见画面。结果川普呢提前明确讲，我不会出席这次的超级碗。为什么不去啊？您说为什么不去啊？他要真去了呢，到那儿再讲两句，然后把他那个英雄形象往大屏幕上切一下，您说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虚声四起？您自己掂量。下以后凡是这种情况，他自己组织的造势场合，因为找的都是自己的人，那个他没问题。凡是这种公众场合，他没有选择的这种场合，他控制不了的这种地方，你看他以后还敢去吗？你别说万斯了，你让他自己去一试试。你尽管没去，但是人家把他和爱伯斯坦的那些东西都给投射到，用幻灯投到了旁边的一个大板楼，哈，好家伙，一个一个的轮流放映啊，他不去了。另外他太太那电影呢，一开始上什么达拉斯啊，上红州啊，组织养老院，有人花钱，然后组织养老院的一帮老头老太太到那儿去看，特别是老太太啊，他看的人特别多啊，凑了个800多万，到第二周大概还剩个100-200万吧，反正就到这么一个已经不行了。那怎么办呢？美国军队要求军人去看川普太太的这个电影。媒体报道，现在有8个不同基地的官兵对此提出了投诉，说司令官要求我们去看这个电影，还要带上我们的家人，这跟伟大祖国就有一拼了。反正为了凑这个票房啊，现在已经不顾一切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说一个小话题，川普呢前一阵不是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祈祷会吗？啊，在里边这稀里哗啦说了半天啊，当然他反复强调一个概念，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一个国家。他说了很多遍， 最后白宫呢也正式发文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信仰以及对上帝共同道德义务之上的国家，来应和川普的说法，说川普总统将确保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是建立在信仰和对道和对上帝的这么一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的一个国家。当然很多人质疑，川普是基督徒吗？您念过圣经吗？你去过几回教堂啊？然后就说那些啊，这个煽动性的话，我也不知道那教会就拿他当天选之子，这个咱们就不管，我不管这个了啊。但是关键说的是，美国它不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国家，不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尽管一开始是五月花新教教徒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它并不是以这个为基础而立国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那美国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是建立在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哲学，这里边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社会契约、个人权利、世俗的法治，美国是建立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合众国、共和国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美国的宪法的全文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我们是什么基督教国家，而且你就更谈不上什么设立国教，而且宪法上明确规定不得设立国教，不得以宗教作为公职资格的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信奉基督教，甚至不信任何的宗教，都可以当总统、议员、当法官，没毛病。宪法里明确规定了这个，我们不是以这个为基础的，你不信这个，我们也照样你可以当总统，没毛病。美国建国的宪法里的核心词汇是自然权利、人民主权、权力制衡、法治而非人治，这些东西全是来自于原来孟德斯鸠、洛克、伏尔泰、卢梭，原来就那一大帮人嘛，来自于启蒙思想，而不是来自于所谓的教会体系。独立宣言里说的非常清楚，天赋人权，这是洛克的原来的一句话啊，那不是天赋神权啊，这跟教会没关系。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当然在美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多，在美国呢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的文化背景带有着非常鲜明的基督教色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但是整个这个共和国，这个联邦合众国不是建立在这些理念基础之上的。美国只是秉持社会信仰自由，国家权力绝对的世俗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信仰属于你个人，你川普爱信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法治属于公众，这是美国的治国的精神。其实美国的开国元勋那几位国父里边好几个都根本不是基督徒，不是正统的基督徒。杰弗逊是一个自然论者，自然神论，他偏向这个。富兰克林那是典型的启蒙主义啊，就伏尔泰、孟德斯鸠他们这些人的这些自由主义者。麦迪逊公开强调政教分离，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上帝之国，我们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共和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在美国呢，这个矛盾，美国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一个国家，到现在呢信教的人也远远的高于欧洲啊，和日本这些呢都没法比，高多了啊，和我们澳纽也不一样，比我们这儿也高，它大概六七成，我们大概这儿四五成，大概也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在美国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文化冲突，这边呢是世俗宪政， 这边是宗教民族主义，这两边呢确实是一直有这方面的问题。这边呢是启蒙自由主义，这边呢是福音派保守主义，确实有这方面的争夺。哎，那边呢强调我们是一个公民国家，这边呢又强调我们是天选之子，我们有神圣的使命。这波人和这波人确实是有一些的争拗，这么多年这个是存在的。川普呢就成功的利用了这部分人，然后来对抗啊纽约洛杉矶的这部分人啊，最后呢他现在啊这一半人是让他给代表了。但是并不是说整个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教义为立国基础的国家，不是。这是以启蒙运动之后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为根基的这么一个世俗法治的共和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说到这儿呢别扯那个什么啊，我们这宗教怎么怎么着的，川普是在说这部分人喜欢听的话，在利用他们。你说白了他自己到底信不信啊？现在呢开始玩什么政教合一啊，开始来这些东西了，打着基督教的名义，你干的那是基督教的事儿吗？正经基督徒会和爱波斯坦搞成那样吗？正经基督徒会啊什么什么封口费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去干那种事情去吗？对吧？所以说呢，你正经基督徒是你那个人品嘛？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个就他在干嘛，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了。那你愿意被他忽悠，那是你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必须得说清楚，美国不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一点啊是非常明确。来，最后呢，我们说一个中国方面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很有意思，这是美国的能源研究所叫什么 Carbon Brief 啊，这家公司啊一个研究机构吧，他发了一个最新的报告。哦，这个报告很震撼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2025年，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太阳能、电动车和其他能源科技技术带来推动的，就是他那个新三样嘛，说这些经济领域贡献了超过 90% 的经济增长。原来他投资投什么呀？铁公鸡嘛，高铁啊，修桥铺路，干了盖楼堂管所，这两年他不这样了，他都干这个太阳能、电动汽车和其他的这些东西啊，他搞这个了。说去年的中国的清洁能源行业，也叫再生能源行业，创下了 15.4 万亿人民币的产值，2.1 万亿美金，占中国 GDP 总量的 11.4%。 这个是什么规模？就光这个啊，再生能源的这个产值和加拿大和巴西的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当，我就这一个行业就顶你一国。别忘了加拿大是 G7 啊，七大工业国之一，我就这一个产业我就干了你，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说整个2022到2025年中国的这个清洁能源行业的实际价值翻了一番。如果把中国的清洁能源行业这个经济活动产值看作一个国家的话，在世界经济规模排第几？排第八。厉害不厉害？没有了这个，那中国不可能实现什么 5% 的经济增长，大概会减啊两三个点，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说整个这个行业的扩张速度远超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速，年增长率到2025年已经达到了 18%， 就指着这个在这盯着呢。所以说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这新三样创造了三分之二的经济效益，然后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国家投资。习近平就往上砸这个啊，好家伙，这真够厉害的啊。报告讲呢，中国持续还在砸，向这个行业又投入了数千亿美金，代表着全球能源转型 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一个盘，同时也是中国的一场巨大的经济压注，一场经济豪赌。他列了一下，在过去五年，就这个清洁能源或者叫再生能源在中国经济方面2023年创造的 GDP 贡献了 40%， 2024年贡献了 GDP 的 25%， 2025年贡献了 GDP 增长的 37%， 就全指的这个再生能源，就这么厉害啊。这是英国的这家研究所，他把中国搞的这个他给弄了一下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面对着这件事儿呢，这两个大国有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川普的态度是什么呢？原话，任何建造并依赖风车和太阳能发电的州，说你的电费和能源成本都是创纪录的增长，这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骗局。他说我不会批准风力发电或者是太阳能发电，美国愚蠢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不会批准任何风电和太阳能的国家计划。那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环保署长叫李修顿，他现在前一阵给做了个总结，他说现在整个这个所有浪费和滥用的资金，这是一场世纪骗局，全部终止。到现在取消了多少？取消了多达290多亿美元，把项目全取消了。说这是环保署年运营预算三倍以上，他一年运营都花不了这么多钱，一下全部取消。风能是一场灾难，再生能源、绿色能源是一场世纪骗局。那目前为止，根据 Politico 的记者的估计，现在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因此陷入了全面的停摆。在美国现在是这么一个态度，他们认为你这就是一场巨大的骗局。要不原来我不客气的讲嘛，他也不懂啊，他你看中国都搞成什么样了。那这前一阵马斯克说的嘛，中国的用电量现在是已经是美国的几倍之多了，然后这里边三四成都是太阳能，都是再生能源了，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现在什么火力发电或者是怎么样，好像山西又卖不出煤去了，而且呢你现在老用什么天然气啊发电，那成本也不行啊，现在这太阳能它是越来越便宜啊，而且量大成本也降下来了。他马斯克都叹息不止，这太厉害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他，那你跟川普说说呀，你给川普上上课，川普就讲，你说这太阳能有什么用？是白天有电，天黑了呢？人家有电池啊，白天发电用不了，有强大的储能电池，到晚上电池来替代工作，照样点亮千家万户啊。那你说那大枫叶子，是有风的时候你有电，那没风的时候呢？人家有电池啊。所以说呢，那马斯克他也不跟他讲这事儿啊，这帮人呢就天真的认为到天黑了那我们怎么办，就跟不是原来拿三胖开玩笑，我们是发卫星到太阳，说他太阳多热呀、啊、那你怎么去啊，我们天黑了去，这不是拿三胖找乐吗？而实际上这帮人这个脑子里的认知实际上是差不太多的。到现在为止呢，绿色能源肯定不是一个骗局，这是肯定的了。太阳能现在真的是非常便宜了，现在讲光伏发电的成本过去十年给打下了 80% 以上，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最便宜的电力，没有之一，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而且现在电动车，刚才说那新三样嘛，这习近平搞的这个，一个是再生能源，然后是电池，强大的储备能量啊，把电存在这里边然后再发出去，他搞的也相当不错了。然后就电动车嘛，电动车现在这个全世界都接受了嘛，大家都知道嘛，而且彻底摆脱了对油价的控制和依赖，电车了嘛， 这个他不受你这个，你油价因为过两天和伊朗一打仗，刚才怎么说来着，人家我封锁海峡，我让油价到200美元以上，那你开电车的朋友人家就不着这急了嘛，这个已经都知道了。而且现在储能电池这个在世界各国，在日本也搞，韩国也搞，中国也搞，现在未来电网的稳定，战略的能源安全各方面全在这个电池上。这个电池现在已经被突破了啊，大量的储能，然后晚上给几万户几百万户人家送电没问题。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呢，它绝对不是一个骗局。而且中国呢拿这个当了它的经济增长点，原来是什么呀，是房地产，是钢铁，是什么这些东西，它现在拼这个。当然你拼这个别人也想发展啊，结果他就恶意的降价倾销，他先向全世界横冲直撞，最后把欧洲的，把日本的，把什么韩国的，弄得人家都稀里哗啦。但是这个行业，这个产业，这件事儿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只能说川普他们美国那么强大的资本和科技力量，又那么需要电，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以后那和人家就有代差了。等你将来想起来想弄这件事儿，川普下去了想弄这件事儿的时候，中国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以说到那时候就产生了代差，就出现了这个因素啊，这是美国的一个遗憾了。那说到中国这方面呢，中国这儿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就这帮神经病就开始恶性投资，就把这个整个光伏产业，把这个新能源产业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房地产产业。房地产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中国的投资黑洞啊，这个已经没辙了。现在这个新能源也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投资黑洞，你用运动式的投资，你这就不是经济规律了。他现在在全世界称霸，然后呢就恨不得把别人全弄死啊，你跟我没法竞争嘛，就跟他那稀土那个路子是一样的。哎，最后全世界都用我的，可人家也不干，我凭什么这种国家战略资源我为什么要依赖你呢？那他不管，他把这个就变成了一种运动式的扩张，运动式的投资。这事儿是好事儿，但你要这么干就没戏了，你这么干你就把大伙都干死了。现在首先内需就不振，结果你又投资过剩，大家又买不了这么多，只能靠什么，靠出口。可是靠出口现在大家又都引发了贸易战，人家又现在都不要。前两天高市早苗也说了这件事，说我们为什么都用的是中国的太阳能板，我们自己难道不能做吗？他也在提这件事啊。所以说就说他这件事，首先他不是骗局，这件事确实是人类未来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作为美国那人来说呢，因为那土鳖认知确实是令人遗憾啊，自己呢确实是很遗憾了。然后作为中国这边呢，这又神经病，这是个事儿，但也不能你这么干呢，那是根本不干啊，都有机会上千亿美元的投资他都给停了，结果在这儿呢又给搞成了一个运动式的过度投资的国家级的豪赌。好好的一件事儿，这经让习近平他们也给念歪了。所以说但是呢，今天说到他们搞成什么样了啊，后边是我们的评论，但前面人家英国那家研究所搞的那个数据应该是真实可靠的。所以说呢对这件事儿啊，我们应该也有一个新的认知了。来，下边呢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我把这个字弄大点啊。李平祝贺高市，祝贺日本，祝贺台湾啊，今天我看赖清德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高市呢发贺电等等的吧，感谢习近平的助攻。我认为自民党大胜的基础是日本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就是我说那六条里的最后一条，日本现在很多人渴望得换个活法了，不能再这么暮气沉沉，这么稳定保守下去了。然后呢他认为这第一啊，他认为高市的个人魅力和中共的神助攻催化了自民党的大胜啊，我同意您的说法啊。这是恩侯，我这么瞎念啊，说大康兄好，自民党大胜，高市的旋风锐不可挡，龙卷风啊， 很多原来中道联盟的常年的票仓都翻了，翻给了自民党，日本股价都涨爆了。他说我手里的军工股大涨，祝贺您啊，祝贺。还有好几只股票都涨停了，这就是民意。昨天特别冷，大家是冒着风雪去投票的，年轻人都动起来出来投票了。说大国那么每天都在网上暴骂日本，把年轻人给骂醒了，骂急了，确实是啊。那日本原来是很骄傲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原来在上位，我们是发达国家，原来对中国我们是扶贫，我们是援助，和结果这么多年好把这个龙给养起来了，现在回来拿我不当回事了，那就回来来踩我们来，这怎么回事？我估计日本人很多人是掉不过这个个来的啊，这是有问题的。我看看现在的股票现在到多少，涨了 4.78%， 现在还在56800这儿转呢，还在这儿转。嗯，这很有意思，看看今天能不能收在57000啊。来，下边说说紫林啊，这事儿我本来想昨天说呢，我不知道今天我能不能得到。说黎叔被判了20年，这个老观众应该有印象，在之前说到当时那天判有罪，然后回去量刑，我当时做了一个展望，要判多少年，我说的就是20年。这是跟香港的一位我们的老观众律师朋友交流完以后他给出来的数，我非常认同啊。所以说呢，我因为正在做节目嘛，正好今天有结果啊，20年啊，不出我们的预料了，他不会判他无期了，因为他那个最高可以甚至可以判死刑的，那全世界还不都急了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判这么一个数啊，15年到20年，然后他知道他70好几了，而且现在牙都掉了，身体一塌糊涂，他就准知道你出不来了，就给你关到死呗，就这么个人啊。威楼说高市虽然大胜，要修宪第九条难度是很高的，两边同时2/3，另外呢他现在赢了众院，参院还是不行，哎，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这三把锁他只破了第一把。第二把呢，那得到2028年才改选呢，那时候你还能有这个人气保证在参院过2/3，再上演一次奇迹吗？这东西老上演就不叫奇迹了啊。另外呢，你还得走全民公投啊，日本人对这事儿到那时候老头老太太下多的血他也出来，所以说这事儿不好办啊，没那么容易了。黄说大国怎么就那么容易就修宪了呢？是啊，这就是问题啊，呵呵，这大国他为什么那叫宪法嘛，你像在中国那个东西那本玩意儿那叫宪法嘛。在修宪之前大家注意还有印象吧，大兵好家伙趟着正步夸夸夸军队进来了，一场那叫什么呀，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那兵沿着几个道夸夸夸就进来了，然后宣布修宪，谁敢不从？这比袁世凯还他妈厉害呢。好吃的说近年来德州、佛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这几个深红，民主党都反转得胜，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所以说现在参院因为现在53-47，现在有两个州大概北卡和缅因现在看是守不住了，还有一个州呢是非常接近啊，基本是50-50，这三个州现在如果翻的话现在就50票对50票了，那当然还是共和党控制，因为那个议长是副总统嘛。那万一后边呢，这还早呢，这还半年多呢，再往下就这么现在一个一个的这么翻转的话啊，众议院就别提了，那事儿肯定死透了，现在就说参议院能不能同时翻这要一翻，明年在这个时候，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解说弹劾川普的大戏了，就明年这个时候。所以说就看参议院翻得了翻不了，就等这个了。石谷啊，石谷先生说高市竞选政见要加大国家投资在几个关键产业挑战未来，给人民带来希望才是股市大爆发的原因，不是空虚的庆贺行情。您说的对，这里边明确讲嘛，国家投17个战略行业，传统行业讲了都被封死了， 全是那些大公司把着，你没有任何机会了，外国投资也没戏，分配完毕了，现在就是新行业新产业，这才给那些投资包括年轻人们一个新的希望。所以说今天呢，我看还现在上午了没有，还 4.72% 啊，非常凶悍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今天呢回去啊，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喝一杯啊。这大虎子又干嘛闹什么闹，好吧，那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我们大家再聚再见。